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。前不久呢，我发布了一期视频，名叫《芯片工程师的一天：我如何每天高效工作12个小时》。那么，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呢，这期视频在全网获得了超过100万次的播放，这是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的。有很多朋友们呢，给我发来留言和私信，我都看过了，都特别的好，让我倍感支持和鼓舞。所以，首先呢，在这里，我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给我的支持和鼓励。那期视频呢，记录了我在家工作的一天，并且介绍了6个让我保持高效的方法，分别是整理每日的重点和代办事项，创建独立的工作区域，然后提前准备会议的内容，避免多任务切换，配置必要的生产力工具，而且琐碎的任务呢，来集中进行处理。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视频里呢，我会针对大家讨论比较多的问题，补充一些在上期视频里没有提到的内容，比如思考每日重点的必要性，如何优先处理重要的事情，还有我每天为什么工作这么久，累不累，还有如何提升休息和睡眠质量，如何让自己保持专注和动力等等，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在上期视频里说过呢，在开始每天的工作之前，我会首先花一点时间来整理当天的代办事项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里的代办事项不仅包含工作上的各种事务，也包含日常生活中需要处理的事情，比如上网订购超市的日常物品啊，视频和公众号的安排啊，还有每日的阅读和写作的计划等等。做计划的重要性呢，其实不言而喻。很多人认为他们缺乏做事情的动力，但实际上呢，他们真正缺乏的是明确的计划。通过整理这个每日计划呢，就会帮我梳理一遍今天大概要做什么样的事情，并且会帮我思考每件事情的优先级。这样在一天的工作和学习里呢，我就不会再需要去花时间思考要做什么，或者忘记要做什么重要的事情了。整理代办事项肯定会花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，但是这是一个投入产出比非常高的事情，因为它能帮助你在一天之中省下来更多的时间，也能避免注意力的切换带来的效率下降。那么至于整理代办事项应该什么时候进行呢？其实我也做过很多的尝试，有时呢我也会在睡前来规划第二天的任务，因为此时的大脑呢依然沉浸在当天的氛围里，这样就能更好的来梳理一些要做的事情。如果睡觉起来呢，就很有可能忘记了昨天思考的内容，这其实也可以用视频里介绍的上下文切换这个理论来解释。此外呢，之前我没有介绍的一个内容呢，就是除了整理代办事项之外，还要列出来一个每日的重点，也就是所谓的 daily highlight。而这一点的重要性呢，我个人认为甚至会超过上面所说的代办事项。每日重点这个理论呢，并非我所原创，而是来自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Make Time。 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呢，我们不该让自己迷失于那些代办事项，而应该专注于那些我们每天真正重要的事情，也就是不仅要低头拉车，还要抬头看路。具体来说呢，我会找到每天要重点处理的一项事情，并且会特别专注的去做它。如果我完成这件事情呢，就会觉得今天过得很有意义。这个每日重点不一定非得要和日常工作相关，比如那天我的重点呢就是拍这个 vlog， 今天是周日，那么我的重点就是带小朋友出去玩。这个方法实际上呢，就是给每天指明一个前进的方向，然后今天剩下来的时间呢，就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就好了。这就像飞机起飞之前呢，需要预先设定好航向，然后剩下的可能 99% 的时间就是在维持飞行的状态，而不需要再去考虑飞行的大方向了。那么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二个内容呢，就是优先处理自己的事情，然后处理其他的事情。那么在那期视频里呢，我介绍了每天工作的日常，其中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检查回归测试。实际上呢，我每天要处理的第一件事情呢，不尽相同，但是肯定不是优先处理邮件。也许在很多人的工作里呢，习惯每天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查看和回复邮件，这并非是错的，只不过是对于我自己而言呢，可能并不是最高效的。那么在另外一本现象级的畅销书《穷爸爸和富爸爸》里呢，就介绍了关于这个思维方式的很多内容，核心思想就是要优先支付自己，然后再支付别人。优先支付自己呢，和自私无关，它体现的呢是自律的力量。在理财投资的领域呢，它指的是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，都要首先根据你的投资计划完成自己的理财投资，然后再去做其他的支出。这个思想呢，其实可以推广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也就是首先专注于提升自己，然后再去帮助别人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呢，别人发来的邮件、打来的电话、传来的信息呢，其实都是他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，而并非是你当下最迫切需要专注的事情。所以首先完成自己的任务，然后再去解决别人的问题，或者对一些请求勇敢地说不，其实都是我们很多人需要去锻炼的能力，这些呢也能帮助我们更快地成长。 接下来呢，说说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三个内容。在视频的留言和私信里呢，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呢，都和休息相关。比如很多人说，一天睡6个小时左右，根本不够啊，一天工作那么久，你不累吗？每天都这样按部就班，生活会不会枯燥乏味啊？诸如此类。那么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们可以先回想一下自己的高中生涯。可能很多朋友能从我的口音里听出来我是山东人，参加过高考的朋友们呢，应该都知道山东的高考压力有多大。虽然不像是某些著名的高考机器那样疯狂，但是每天学习10几个小时应该也是家常便饭。上了大学之后呢，其实也是如此。比如网上也有很多学习区的 UP 主，每天也是学习10个小时以上。我觉得呢，在看这期视频的大多数人呢，在学生时期或多或少的都经历过每天努力学习的时光，只不过步入社会了之后呢，遭遇了太多生活的毒打，就渐渐的忘记了当时努力的样子。那么由于我家属的原因呢，我对医生这个职业可能有着比很多人更深的了解，也深知医生的工作强度之大。在普通的门诊日呢，从早晨8点开始叫号，人多的时候会看到中午的1点，匆匆吃过午饭之后呢，再继续下午的门诊。结束之后还要整理病历，准备手术，做科研，有时还要值夜班。一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名患者，每个人的病情呢又不尽相同，这对于精神和体力都是极大的挑战。那么更不用说手术日，工作强度更是大到普通人难以想象。特别是神经外科、心胸外科等等科室，一台手术或许长达10几个小时，在这期间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时间来进行休息。事实上作为医生，在救人的时候呢，也根本不可能想到去休息或者停止。我们在网上呢，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图片。所以如果我们问一个医生，重复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几十年，你不累吗？不枯燥吗？不怕猝死吗？你觉得他会怎么回答呢？相比之下，我能在家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，有吃有喝，累了可以休息，还能一边工作一边听音乐，喝茶或者是喝咖啡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抱怨枯燥、辛苦或者是乏味的理由。除了精神上的动力呢，也需要一些方法来培养更加充足的精力。比如呢，要提升休息的质量，这里最主要的呢，就是睡前要避免看手机。我会选择看 Kindle， 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手机的屏幕和内容对睡眠的干扰，另一方面呢，也能促使自己更多的阅读。此外呢，还应该坚持锻炼，并且保证必要的营养补充。比如我会每天尽量锻炼半个小时，并且会补充一些维生素，那么这里就不再多说了。最后我想说的是呢，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尽相同，努力让工作和学习更加高效，其实只是一种手段，它能让我们更加轻松地面对生活，并且由此创造更多自由思考的精神空间，从而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精彩。我也衷心祝愿各位朋友能够找到让自己更加高效的方法，不断地去做更多你想做的事情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帮我点赞、分享、收藏。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点一下关注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我会把更多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。我是老师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